兄姐妹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感谢神能够让我们在主日能够回到神的家中来敬拜。我们一起先开始来祷告。天父上帝主宰我们的神，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能够再度来这里敬拜亲近你。下面我们要思想你的话，谢谢你借着圣灵宝贵师，在离现在有将近2600年前，你的圣灵末世先知耶利米把这道话留下来，是要今天成为我们的提醒跟帮助，好叫我们能够在你里头蒙福。下面我们求圣灵宝贵师也亲自再度在我们心中教导我们，不管是讲是听，都从圣灵你亲自教导我们，将感谢祈求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人的两大问题和救赎，这是今天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给我们的一个信息，并且这两个问题，人有很多问题，但是这两个问题可以说是人最根本的问题啊。我们仔细如果知道这段经文的背景，我们就知道这段经文是对人的一般问题在讲的耶利米，这段圣经是耶利米先知对以色列人的讲话我们知道以色列呢是神第一个民族，神向他们启示的，让他们本来人都不认识真神都是这边找找拜拜，这边追求追求，因此人有很多的问题。当人在迷失的时候，神就首先向以色列的一位祖先亚伯拉罕跟他起誓，让他跟随他，然后呢神就祝福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就让亚伯拉罕有很多的后裔，这个国家就是所谓神的选民他们认识了神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他们也知道神原来只有一位，神也向他们借着他们的先知跟着末世人的生活应该怎么样，所以跟他们颁布律法。不止这样，神在历史里头也亲自用神迹奇事像好比说让他们从埃及，本来是在埃及做奴隶的，借着神迹奇事让他们从埃及就脱离，能够建立这个国家。那这不是说神在偏袒这个国家，原来神只是要先借着他们向他们印证说我是真正你们应该要敬拜的，然后借着他们希望以色列人能够跟神的关系好，能够让全世界的人也认识这位神。但很可惜的，以色列他们虽然神首先让他们认识他，他们后来却慢慢的他们就远离神了。因此到先知耶利米写这段经文的时候，大概是主前600年，离现在大概2600年的时候，那时候这个国家就被神管教，这个国家就开始衰败了。那么其实耶利米先知写这段经文的时候，他已经有一半被分割了北国被这个先前的亚述，也就是巴比伦，就是这个今天的伊拉克，已经把他们消灭。那么来到耶利米写这卷书的时候呢，巴比伦后来兴起的伊拉克，巴比伦又开始来入侵他们。在他们亡国之前，神差遣先知以色列来告诉他们的真正问题在哪里。这段经文不只是在对以色列讲，他其实神借着这个也让我们今天知道人有两个根本的问题，因此人产生很多的困难。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思想这两大问题是什么，那我们怎么从这个问题里头被救赎出来。第一个，我们看13节，他说因为我的百姓做了几件恶事，两件恶事，就是第一个离弃我的活水的泉源，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圣经在这里耶利米用这种形容来形容人 最根本的需要，人需要有一个活水的泉源。那在以色列那里啊，如果你 picture 那时候以色列沙漠一带啊，中东一带很缺乏水，老百姓们要水就去找井去找水。神在做一个形容，说我才是你们真正的满足，人没有水就不能满足，在那个中东一带，而你们真正的满足是我这个活水的泉源。活水代表说不会止息的，永远停不能够停的，能够满足你的。这是人的一个第一个大问题，就是人远离神来的满足。你知道我们人呢是一个很奇怪的动物啊，我们人是神创造里头最宝贝的啊，所以说叫做万物之灵。但是人你知道也很难满足他的人生，是不是？哦，有很多人有了很多的财务不能够真正满足，有很多人财务也有了，事业很成功了，他因为思想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什么是最有价值的，所以人都在追求一些东西。但是人真正的满足必须是神的爱是最主要的满足。当人远离神的爱的时候，永远不会真正的满足，开始就会有问题了。我们看看这段经文的第二章一到三节，耶利米就在提醒以色列，他们跟神之间的爱情是他们最需要最大的满足，不是其他不好。我没有说其他事业不好，也没有说金钱不好，也没有说地位不好，但是如果你离开这个最重要的活水，永远不会止息，能够满足你的泉源，你最后一定会 run out， 你最后一定会空虚。看看第一节到第三节，耶和华临到我说，你去向耶路撒冷的人耳中喊叫，还有喊叫啊，不只是讲，提醒他们。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那时以色列归耶和华为圣，作为土产出属果子，凡吞吃他的必算为有罪，灾祸必临到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神在提醒当初神拯救以色列人这个国家，让他们有这个国家的那个爱情。他说幼年就是当初你们还建国一开始的时候，我是怎么样爱你们，你们在埃及是奴隶被捆绑，我把你们拯救出来，用神迹奇事，我带领你们到沙漠旷野，准备到迦南地去立这个国，给你那块地。在旷野的时候你们漂流，甚至食物水都没有，我那时候用神迹奇事供应你们。然后呢，甚至那时候很多敌人来攻击你，我就保护你们。神在提醒你们是神所爱的，你们这个国家本来没有跟世界上所有的人一样在痛苦，在不认识真神，在人生空虚渴望任何东西想去满足永远找不到的时候，我首先的爱你们，把你们特别拣选出来，让你们认识我，拯救你们，给你们一个自由的地方立国。但是今天是怎么样？请记住，神提醒他们当初的爱情是用什么语言来形容啊？幼年的什么恩爱，婚姻的爱情。弟兄姐妹们，神希望人跟神之间的爱就像是婚姻的爱情一样，在所有人类的爱里头最新鲜的就是婚姻，对不对？想起我们第一次结婚的时候，婚姻的爱情是人最大的彼此的那种 commitment， 那不只是一种好像关心而已，也不是好像一种只是肉体的情感，那是一种，也不是一种 romantic， 好像说哎呀我看你很漂亮我爱你，不爱不漂亮老了不要，不是，是一种彼此委身到底 commitment 的那种爱。人跟神必须是这样，人才能够真正的满足。最近我的大学同学 才61岁就离开世界。
哎呦，
2年前癌症，跟神祷告，神让他再多2年。我帮他组织追思礼拜，当我帮他组织，我写了一个，因为他是基督徒，所以他人生虽然他没有活得很久，但神仍然让他有信心，活得最后还是不埋怨，还是觉得很知足。那么他的家人也得到很大的安慰，在追思礼拜。但是在这个我帮他写这个追思礼拜，我写一个这个怀念，我就寄给我的大学同学。很多人还没有真正找到神的爱的，他们就觉得人生就是受苦，就是空虚，是空虚。那你不要以为我的同学是社会上的等闲之流啊，大部分都是拿了博士，都是有很好的工作，都是，但是空虚的空虚。有一个女同学最后看我写的怀念，她说看来，因为她也不记得，她也不懂，她说看来呢，不是一个人当初他被训练，就他学什么才是真正最大的有意义的嘛？看来最后是家人的爱、朋友的爱，但其实他还不明白，这个家人的爱、朋友，最后还是神的爱，是他最大的满足。如果没有神的爱，其他人的追求不是不好啊，最后都不能真正造成你的满足。我们最近看到这个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歌星哈，这个Whitney Houston 啊，大家都知道对不对？他一张唱片几亿，这最有钱的、最有名，这么大的声望，但最后你看他最后的结局，晚年很不幸福，找到一个丈夫，最后也没有真正的爱，还是不能够真正满足他，最后他靠吸毒。最后他死了。人不能够远离神的爱，不是其他东西不好，但是如果我们把那个东西代替了神的爱的时候呢，我们最后一定会出问题。所以第一个人的第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这边说远离那活水的泉源，就是错误的属灵吸引，错误的属灵吸引。这个世上有很多可以吸引我们的，那个都很好，儿女可以吸引我们，爱情可以吸引我们，财务可以吸引我们，名望可以吸引我们，地位可以吸引，不是这些，也不是说这些不好，名望也是很好。如果你有名望，又你用你的名望去服侍人，很好，对不对？地位也不是不好，你有地位之后，你可以做很多的好事。但是，即使这些东西，如果你被他吸引到一个地步，没有神做你的支柱，神的爱，你跟神的关系不好，你迟早会出问题。包括是好的，千万不要以为这些东西不好。我以前讲过一个故事，我的一个大学不是我的大学同学，我以前一开始这个在教会实习的时候，那时候呢，我的教会有一个大概比我大几岁，他是这个台湾呢最优秀的哈，毕业第一名，来美国了，名大学拿了博士学位，到这个 IBM 这个去工作。那时候是很早以前，大概20-30年，软体是做得很不错的。后来呢，被这个这个人呢是很好的一个人啊，他讲究这个，从小被教育，我就是要有被人家知道我是一个很正直、很善良的人，我不能犯任何错啊。像这种人很好啊，不能让任何人错。他表示他这一生他真的是竭力的做一个慈善家，这个两个很有意义。从小呢，一定很孝顺父母，对朋友一定不能够侵害朋友，公司做事一定是依规循规蹈矩的。因为他太好了，被这个 Oracle 呢就把他挖角去了。没想到这个 Oracle 一挖角过去，IBM 要告他了。哇呀，这一告的时候呢，他的名字就上报纸了。哎呀，他就觉得很羞耻，他觉得我是很讲究义气，我很讲究我这个人的名望啊，人家对我的看法，怎么我今天从小都是第一名的，怎么现在我上报说是偷 IBM 的专利要给 Oracle， 结果他就自杀了。你看没有，不是不好，错误的是如果你把那个作为你的核心价值，你一定会出问题。所以主耶稣说我们人不能有两个什么主，对不对？要不是侍奉 他用另外一种错误的去骂门，要不然就侍奉主。你们不能侍奉主又侍奉马门，那他用马门词来代替这种神以外的吸引。如果你最大的吸引不是神的爱情，最后你一定被别的东西吸引去。这是第一个人的问题。第二个人有什么问题，我们再看十三节第二段，他说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那在中东一带啊，在那边以色列那一带都是缺水的啊，所以他们呢水是最重要，再也没有比水更重要啊。你食物不吃还可以随便呢忍耐几天，水一天不吃大概就差不多。所以呢他们要蓄水，结果他们 accumulate water， 怎么 accumulate？ 他们凿那个池子，那个池子呢是怎么凿？是当初古代呢就用随便用那种泥巴啦、水泥砖块啊，怎么堆起来，迟早都会破裂，然后水就漏光了。耶利米在形容说，以色列们，你们认为最重要的东西，你们努力去把它高举到最重要的那个池子，是不能够存水的，迟早会破坏。耶利米在想什么？他在讲到以色列人或我们有一个第二个人生的大问题，就是错误的属灵的升级。刚刚讲的是我们有错误的属灵的吸引，不是被当初的爱情神的爱吸引，是被其他东西，像以色列被其他这种东西吸引。第二个他们的问题是把那些东西升级到一个认为是最重要的，像以色列人那个不能那个池子是最重要的，错误的属灵升级，把任何其他不是神的东西把它高举到最重要，那就是什么偶像。请看看九节到十三节的读解给大家听。耶和华说，我因此和你们争辩啊、哦，神在跟他们辩论，也和你们的子孙争辩。你看不只是第一代的以色列人，以后经过好几百年几千年，他们的后代继续的越来越糟糕，把别的东西代替神当偶像当最重要的。你们且过到基提海岛去啊，基提就是今天的塞浦路斯，就是以色列的西边的一个岛，所以这里代表说以色列所有西边的国家。他说你们且到基达，那去以色列东边的阿拉伯的地方，意思你们到西到东到处去看看，换句话说你们到处找好了，哪里有，他说留心找看，哪有这样的事情，岂有一国犯了他们的神，你看没有，把耶和华丢掉了，换了神，其实这不是神，错误的属灵的升级 wrong spiritual promotion、啊、把别的东西当地神来敬拜，来认为最重要，但我的百姓将他们的荣耀换了那无义的神，把神的荣耀取代，认为没那么好，别的东西才更好更重要，无义的那是偶像。所以神指责他们诸天呐、啊，那讲全世界，因此觉得很奇怪，极其恐慌，甚为凄凉。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我百姓做了两件恶事：第一个，错误的属灵吸引，离弃我这河水的泉源；第二个，为自己凿出那最重要的池子，以为那个可以真正最重要，最后不能存它，错误的属灵升级。这就是我们人的第二个度底。在1899年，我想大家知道美国呢有一个很有名的拿诺贝尔奖的文学的作家，就是这个海明威海明威1899年到1961年过世。在1961年他拿了，之前他已经是世界有名的作家了哈、那这个收入啊，单单靠他写作的版税不得了，然后他世界公认很有名的文学家，到处请他去演讲，名望也有，到处欢迎他。1961年他写了一本小说叫《老人与海》，拿了诺贝尔奖，照理讲应该是达到他人生最高峰，对不对，最重要的了。但是没想到拿了这个之后第二年就自杀了，不能够持久破裂的池水的池子， 他什么都有，他有金钱，那个版税不得了，他有名望，到处大家欢迎他，到处，但是最后他却破碎。当他过世之后，在2002年，他写那个老人，那个老人原来他写的这个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啊。他是在巴西的时候，他度假，他认识一个老人，是一个打鱼的，那个渔夫呢，有一天呢去打鱼，那个渔夫打鱼回来了，打了一天都打不到鱼，最后呢，哎，突然打到一只鱼，是一个大的很大的一条鱼，他就很高兴，那个渔夫就用船把那个鱼就拖回来，没想到他拖到家的时候呢，连那个鱼也被鲨鱼的吃的只剩下几根骨头，所以那个老人感叹啊，他在形容人生的很多的苦难啊，即使你这么努力，最后还是回来还是被鱼吃掉。那么海明威就从那个老人朋友里头呢，他就得到一个启示，他就写这个老人于海啊。那么2002年，他这个朋友也过世了，104岁，而海明威过世几岁？61岁。啊，所以一个是61岁，一个104岁，所以这个老人他过世之后呢，很多这个报社呢就在思想，哎，到底是什么让这个老人能够人生有这样的力量满足，能够活到104岁？那海明威这么成功，怎么才活61岁还自杀呢？所以这个很多报社的网站就在征求文章，在写说啊，你对于这个海明威的跟这个老人的对比，你有什么感受没有？因为海明威的这个墓碑还空着，没有人提，没有人写字。好吧，我们来征求写这个海明威的墓碑啊。所以这个报社的网站就到处征求，结果回来的调查结果，第一个啊，投稿最多的墓碑的背面这样写：一个人一旦在自己从事的领域达到了顶峰，就会有一种空前的寂寞感，这种寂寞感所带来的迷惘和绝望会把你送进天堂。那么墓碑的正面写：成功也是一件非常可悲哀的事。这是第一个大家对于海明威墓碑的一种啊建议。第二个，还有人这样写，墓碑的正面写：成功有时候也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然后背面写：人人都追求成功，其实成功的背后往往隐藏着魔鬼，而失败的背后才一个救命的天使。然后呢，其他有很多就不讲了。最后有一个才有意思，这个人是号称啊，不晓得是真是假，这个人投稿说：我就是那个老人的儿子。所以他写了，他就投稿给报纸说：我这里有一封信，是这个海明威过世自杀前一天写信给我的爸爸，因为他们是好朋友。这个信这样写，他说：这人生最大的满足，不是对自己的地位、收入、爱情、婚姻、家庭生活，甚至于家庭生活的满足，而是对自己的满足。这是海明威自己心中的饥渴。他的确是很成功，什么都有，但可以这里可以从这里看，他对自己不满足，所以最后他终于自杀。为什么？因为他错误的属灵事业。不是那些东西不好，偶像不是不好，弟兄姐妹们，我们所喜爱的偶像不是不好，有时候是很好的东西，但是如果你把这些东西错误的升级到当作你的神的时候，当你没有得着的时候，你就失败了，你甚至于自杀，你就破碎了，是不是？我们看看这个啊，你就算是儿女也好，儿女你可以把它当成最重要，你一生倾全力去把它教育，把它对待期望，但如果你把它当成最重要，你唯一的满足，你的儿女没有达到你希望，你怎么办？你不就破碎了吗？爱情也一样，爱情你把它当成最最最重要，我人生就是一个最罗曼蒂克的爱。好，你就有一天如果那个没有找到，或者是找到那个又离开的时候，你是不是就破碎了？我们不能够错误的属灵升级，把它 提升到像神这样子，认为最重要。而神必须我们最大的满足，他就是他的爱必须我们常常认为最珍贵，我们才能够活着有真正的满足、喜乐跟稳定。当人这两个问题不解决的时候呢，有一个结果，那就是人会最后会得到一种属灵的瘾，会成瘾啊。大家都知道瘾啊，你看有些那个，我看那我没有吸过毒，不过我看那个电影上那个吸毒的人，他那个毒瘾发作了是怎么样，不能控制住啊，啊，这整个颤抖啊，要有第二个、第三个把他硬硬的抓住。啊，你看那个吸烟的人一样，吸烟烟瘾来的时候呢，啊，他不能够忍受，非吸不可，要不然他就坐立不安了。我记得这个，我父亲已经过世了，三十几年，我父亲从台湾来住我家，他是吸烟的，那时候我都不吸烟了，所以每次他吸烟，我好难过，哎呀。后来我跟父亲说：“爸爸，你不要在家里吸烟。”我就说：“我特别把外面一个地方让你吸烟，因为吸烟瘾来的时候，你赶快到外面吸烟。”哎，他也忍受不住，有时候冬天太冷了哈，他不要出去，他就在家里吸烟，一吸烟呢，全家都是烟。你看这个瘾呢，控制着我们，使我们失去了自由。人也一样，当我们人呢，如果这两大波问题不解决，被错误的属灵的吸引，没有神的爱满足我们，当把它升级到像偶像，认为最重要的时候，那些东西就变成控制你，它就主宰着你。你没有的时候，你就很痛苦，甚至于是好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他觉得人生是空虚的，他没有达到他的目标。他一生可能他要做一个最好的人，他一生可能要作为一个这个啊立功，他可能要立德，要人家知道我对这个社会有很大的贡献，我可能是一个很慈善的一个天下首善啊，这个叫就是这，要不然就是我要立言，我希望我有一些创作让人家都记得我。这些东西本来不是不好，但当你把它当成偶像的最后，它就慢慢它就控制着你了。你没有的时候，你就很空虚，你就很痛苦，成瘾啊。就像现在呢，我们看到很多有一种新的瘾啊，叫做这个英文叫 Internet Addiction Disorder IAD， 就是网络的瘾啊。你们有没有看过网络的瘾啊？你们这里多少人用 smartphone？我很多人呢，这个走路还拿 smartphone 啊，你们看。最近我女儿生了孩子，所以我礼拜一休假，我要到上班室坐坝去看我女儿，帮她照顾我的孙女。很奇怪，很多人在坝上面呢，就站着，她也在那边拿着 smartphone， 小小的，大部分都是 iPhone， 我看，还在那边看 browse。有时候我找不到位置坐，我就走一下。那个人呢？不知道我走过来，就挡在路中间了，很奇怪。然后我从坝下来，很奇怪，很多人一面走一面在那边，我说你要撞到我了。这叫网络的瘾，真的。这个网络的瘾造成很大的问题，很多人呢就被他控制住了。任何时候一定要有一些消息，他才能够觉得好像很有安全感、满足。没有的话，就觉得无所事事。然后呢，慢慢他跟人的那个沟通就少了啊，在公司就不跟人家交往，整天躲在那看，然后呢变成没有社交的能力，然后慢慢的他就这个社会的灵活度降低，然后慢慢他的没有人的彼此的相爱接纳，他自尊也会降低的。我看我的女婿就是这样子，有时候跟我女儿回家吃饭还不跟这个丈人聊天，他整天在那边就动不动就拿个 internet 看一看，我看他在看球赛，他都不跟我沟通，已经嫁了也不能骂他。所以 internet 就是这样子。如果我们呢没有神爱，没有属灵真正的满足，你最后被他当作你的偶像，最后你就成瘾，你真的是被他 addict to it。 我看我的同班同学一半都是 addict to 这个成功的瘾，因为我班上同学当初都是在台湾都是很优秀，都是联考都是第一名的，都是第一志愿的人，每一个人都拿了博都很厉害，但是你看到老来他们很空虚的，很空虚的。甚至有一个同学当这个 当我那个怀念呢写出去以后啊，让大家就我是要大家多带点怀念呢，能够写一些，我在最后礼拜可以讲一讲。其中有一个人看到我这个呢写的时候呢，因为最后礼拜，因为我不能，因为我的同学是信耶稣基督，他的确是耶稣基督是他的原生的伴侣，他最后他喜欢一首歌叫《主是我羊》啊，我是主羊，我是神的羊，所以他要我把那首诗歌在最后礼拜唱。那里头谈到什么？其中一个同学呢，突然就很敏感了。我心里想有什么好敏感的？这个人已经都过世了，我们对他一点尊敬，按着他的信仰。对，我也不是在 promote 基督教，我也没有要跟他传教，我只是说这个人过世，我们应该按照他真正他的感受把他写出来。把他既然信耶稣，要写。其中一个同学好像就很反感呢，就好像说：“哎呀，如果你心中，认为有神，你就有朋友，你也可以。”他说：“我这个同学过世，他呢，没什么好说的，我就去照一些，照个大自然，照一个照片。我觉得大自然可以给我平安，所以我就这样留着。”他说：“他写了一个题说，如果人生呢，你认为什么，你能够有平安，你就去追求；能够让你解除人生的痛苦，你就去追求吧。”我可以看到这个人呢，心中呢。被人生磨得苦难呢，搞得他很失望的那种感觉。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上也有很多的苦难，在这个世界上有苦难，耶稣说站在我里头怎么样，有平安。这个世界是一个不完全的世界，充满着遗憾，充满着人一生的期望都没有办法达到，充满着甚至于病痛，充满着人际关系的破碎，充满着人与人之间的冲突的失望。不管你是成就多大，我不晓得，但总是有你遗憾的地方，你觉得让你不能够满足，总是有你的伤心的地方，到最后你会觉得人生就是苦难。这就是佛教所讲的，对，所有的宗教都是这样。但是我们基督徒却不被苦难认为是空虚的，我们可以真正满足，因为我们知道在神里头有平安，有爱，有盼望，那是真的。因为这位耶稣基督是死而复活的神。如果我们这个两大问题没有解决，我们一定一直在捆绑里头。所以我的题目叫人生的两大问题以救赎。救赎这个字就是用名字是把一个人从那个奴隶的光景，被捆绑，奴隶是被捆绑着没有自由，把他拯救出来。人的两大问题使得人成为有属灵的瘾，被捆绑到一个地步没有办法挣扎出来，知道不好可是又不知道怎么办，又被他陷进去，被他吸引，被他控制的，没有他你就很痛苦。一个以色列人就是这样。请我们看看这个经文23-25，最后啊，我想神借着先知对以色列人常常这样的提醒他们，因为你们远离活水的泉源，因为你们找那个不能真正满足你们的池子，所以他这样讲，他们以色列人常常这样回答啊。他所以先知指出来23-22，他说：“你们怎么能说我没有玷污，没有随从众巴力？”哦，以色列人被神指出来，他还说：“我没有拜偶像，我没有背着属灵的升级。”你们不要讲我有拜，明明拜巴力还说没有。你看你古以色列这个先知就指出他，你看你们古中的路，他讲他以色列你们怎么样走路啊？你就知道你所行如何，你是快行的毒蜂驼啊，意思说他们像那个骆驼一样啊，没有水的狂奔乱走，你们就到处撞。你是野驴，惯性在旷野欲心发动。就西风起兴的时候啊，他在形容这些母驴啊，这个青春起来的时候到处寻找配偶，他在形容以色列人被这些瘾啊，这些偶像控制着，所以到处啊，到处去追啊。凡寻找他的必不至疲乏，他们甚至于追这个偶像，倾一生的力量去追求这个东西，最后还是追不到。在他的月份必能行权。我说你不要使你脚上无鞋，喉咙干渴。他意思是说，这些以色列人在追求这些假神偶像的时候很干渴， 鞋子都快要穿破了，就是这样。你看看世上的人就是这样，有时候追求自己的理想，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东西，可以倾尽全力。圣经说这是枉然。那怎么样能够得到救赎？人这两个问题，看来我们每一个人都，包括我们去，有时候都还是这样子，是不是？我们有时候哎，一不小心别的东西吸引我们，我们的儿女，我们的事业的成功，我们的人的赞美，人的名望，在这个社会的地位，人家怎么样看我，这种东西都还在捆绑着我们，甚至有时候都会因为被不同东西吸引，甚至有时候还没信神，把那个当成罪，一生倾全力去追求。你怎么样从这边被救赎出来？第一个，我们必须承认那就是罪。罪不是说你去犯法叫做罪，我们当中如果你还没有信神的朋友，还没有信罪，圣经讲的罪不是说我去杀人放火，不是说我好像犯法才叫罪，罪乃是你让神伤心就是罪。神当初拯救以色列，把他当作爱人这么的爱他，神当初创造人的时候，他爱你到一个地步，他希望你不要犯错，他把你摆在伊甸园那里没有罪恶，让你能够生活有神的供应，跟神能够一直有灵相交，你可以敬拜神，人却偏偏远离神，这就是罪。亚当夏娃最初的罪不是杀人放火，是让神伤心，神把他摆在最好的环境，说所有的松心你都可以吃，就只有这个善恶树的果子你不要吃，你偏偏吃，让神伤心。除非我们承认这个，我们没有办法从那个救赎出来。第一步，我们要承认罪就是让神伤心，我们他的爱我们不要。第二个，我们要常常对自己讲福音。什么是福音？就是好消息。福音就是说神爱我们到个地步，他知道我们把他的爱当成不重要，远离他的吸引，他知道我们已经被偶像吸引了，他自己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白白的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代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爱了我们，他差他的独生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是福音最重要，我们要常常对自己讲福音。当一个基督徒，不只是说我信了耶稣受洗就结束了，乃是常常要在神面前思想神是怎么样的爱跟你和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教会常常每个月会有守圣餐，我们再来纪念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不止这样，福音还包括神把那个义给我了，神是无条件的接纳我们，不管你原来是什么背景，你什么学位也好，你原来是罪人也好，不是罪人，不管你原来有什么失败也好，神通通都把你当作义人，只要你愿意接纳，神都把你看成那宝贵的同人。如今借着信就是接受神的义就显明了。什么叫做神的义就显明了？就是神认为你就对了，不管你是怎么样，不管你说我从前怎么样，不管我是别人看我没有价值，不管我是私生子，不管我是人家看不起我，神说只要你愿意我都帮你，你就对了，我就把那个义就给你了。我们必须要常常用那来跟自己讲，人的问题就是把那个错误的属灵生气，我要有那个我才叫做对，我必须要人家说我很成功我才叫做对了，我成功了，我必须要在这个时间要说，哎，我收入还不错，这个人还可以，我这样就对。要不然就人家说，哎，我学位也好，像对。要不然就人家说这个人还不错，做事很好。如果你失败，人家就看不起你，你不要看不起你自己。如今借着信，神已经把那个义，神说你是对的，你是我所爱的儿子，我给你。当你这样常常的提醒自己的时候，你就可以从这个捆绑里救赎出来。我们低头来祷告。 神，我们谢谢你，你在古时借着先知耶利米向以色列人提醒他们，为什么他们会落到那种光景，本来是一个强壮的国家，是神所爱的，最后他们却被外邦一个一个吞灭了他们，因为他们犯了两件大问题，第一个他们远离了你的爱，第二个他们把别的东西升级当成他们的偶像。主，我们谢谢你留在这段经文，也是今天要成为我们的提醒，愿你的爱常常在我们的心中，愿你的福音常常让我们真是体会到福音的宝贵，常常当我们在这个处世为人在社会生活的时候，常常提醒我们你是怎么样的爱我们，你的大好消息肯定了我们的价值，你的大好消息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你的大好消息把我们当作一个义人看待，你的大好消息把我们当成你最宝贝的儿女来看爱我们，谢谢你，我们将感谢祈求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